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啊！咱们今天呢，这个时间比较晚，因为我在前一点时间呢，做了咱们个希望之城的一个会员互动吧，所以呢，把时间压得比较紧。那么现在只好做直播了，录播准备的就不能像录播要准备那么充分了啊。那么圣诞节呢，是给自己放了几天假，加上周末吧。虽然说还做了些英文频道那边一些节目，有一些更新。但是朋友们可是饶不过我了，说你江峰五天缺勤，六天缺勤了，赶快交功课。那我呢，开自媒体两年半吧，五天不做节目，在我的印象中也是第一次啊。但是放假，说实话呢，这放假还是一个托词。咱们做自媒体的，什么放假呀，什么到哪儿度假，你只要有网络，你就是可以开播嘛，对不对？是不受这个影响的。真正影响我的呢，说句实话，是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啊，不是说信息太多了，是说信息太乱了啊，太扭曲了，这个爆炸把人脑子都炸坏了。你说这前几天要过圣诞节的，这彭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川普团队当中第一个把中共与中国区分开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认为是比川普更反共的一员战将啊。对美国人来说，对于他来说，印象他是更保守、更能遵循神的旨意的人选呢。哎，怎么突然就变成说是华盛顿沼泽了一条大鱼了？哎呀，太狗血了！这个情节，甚至还上了这个林伍德律师的黑名单，这怎么回事？是吧？这美国疫苗拿出来了，然后欧洲啊、中国的疫情却又大规模爆发了。这圣诞的早上，这个纳什维尔。那说这个音乐之都啊，又来了一声巨大的爆炸，这后面据说又跟着阴谋论挂上了钩了。这朋友们，你看看这特别刺激，是不是？所以说，注定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也注定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不平静的假期啊。作为我来说嘛，江峰跟大家就说心里话吧，就是有几十万的订阅者了，从做这个自媒体、做这个事业来说啊，有成功者的喜悦。但是压力大了，所谓高处不胜寒呢。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念想，别的朋友们做自媒体同行们有没有这种想法？这一丝一念呢，就不能像过去那么率性了。我想哪说哪，哎，然后呢，刚才说了，信息爆炸，信息不是极大丰富了，而是正相反，巨大的偏见与控制。这媒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就是真实的告诉人们真相了。信息呢，不仅是给你筛选呢。还进行扭曲了，啊！感谢朋友们啊，这很多的这个留言，非常感谢大家想我了呀，也又爱我又恨我，我看出来了啊。那个我这里就不及时回了，我专心致志的脑子想着咱们这个做节目了啊。那么你看，在这个众多媒体，特别社交媒体吧，个人媒体吧，过江之鲫，对不对？那历史大潮中，在巨大的国家阴谋当中，你怎么能判断出哪个信息资源是可靠的嘛？我们自媒体，你说我江峰能养几个记者？不可能嘛！我们连左右自己的想法，甚至生存都难，更别说怎样去传播思想、传播理念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哈，网络、报纸、电视把我们层层包围之后，我们自己却更加脆弱了。我们做自媒体时事评论呢，毕竟不能，刚才说了，不能出去自己采访调研嘛。原来我靠的是什么？媒体资源，靠的是些可靠的大媒体的资源，依靠的主要大媒体后儿。一看不对劲儿了，原来就小心翼翼的使用他们这个信息的，那这一次的大选前后彻底失去了对他们的信心。那么看的什么呢？社交媒体频道好多是个人信息来源，又无法采信，那至少是无法短时间内验证吧？怎么办？很多事儿啊，就开始依靠自己的常识，更重要的是人生的积累，还有什么？就对信仰、对正邪的这种判断啊，来做我们的这个评论的依据了。所以朋友们，你知道我的难处了吗？啊，越纷杂的这种乱世，越要慎言慎行。啊，我这说话，你几十万的这个订阅，你是不是说话是要带风向的？那江峰说话怎么什么说的，是不是会这样子？有时候啊，这有时候想不清楚，我干脆就不做了。哪怕是又是话题出来，多大的话题，多刺激人的话题，可能给我带来多少流量啊，我宁肯让他冷一冷啊。但是呢，这绝对不是啊，我们做自媒体人，也不是我江峰放下勇气放下担当的借口啊。你看咱们看这个，我过圣诞节，我说我放了几天假， 躲了一下子啊，实际上是判断不清楚。那我们看白宫过圣诞节什么样的？那白宫的圣诞树被一个点灯的仪式上面的，川普讲话说：“我们今天晚上请求这个啊，上帝继续保佑这个国度，祝福所有人圣诞快乐。”你看那个白宫那个华丽的圣诞灯饰，简直就是对神的圣赞，那是庞大的装饰工程。是吧？咱们在家过日子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是圣诞节前挂灯啊。可是个麻烦事儿呢，是不是？那爬梯子挂灯啊，挺高的，花钱也不少，很多人家都是过圣诞节的那个投资了好几年存下来的。咱们看白宫这个装饰工程，就少不了第一夫人米拉尼亚的身影。但是这位她是这个模特出身嘛，特别优雅的一位女性，可以说是白宫历史上最优雅的第一夫人，一定不为过啊。川普也是推特上这么夸他自己媳妇儿的啊，我媳妇儿最好了，最优雅了，对不对？但是呢，米拉尼亚不仅是上不了像时代杂志这个封面人物啊，你看贺锦丽上去了，希拉里啊，还有这个密歇尔奥巴马呀，是吧，都上去了，都很特别优雅，是吧，都上去了。那甚至是什么，在圣诞夜上您上不去封面还算了，在他如此虔诚的奉侍这个主神之后啊，还要经历那些黄色杂志的侮辱爆料啊，去侮辱他。哎，你就这样，你说川普放弃了他的战斗，放弃了他的信念了吗？没有，白宫很久很久了啊，没有这么热闹的庆祝圣诞了，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圣诞快乐这四个字，这 Merry Christmas 这俩词儿啊，都成了忌讳的啊，都不能说了。为什么？政治正确。政治正确说，就是你这种祝福让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让那个没有跟你一样信仰的人很不爽啊，人家不过这个节，你说 Merry Christmas 别人很难受。于是呢，你看北美是基督徒打造的这份信仰自由的宽容，却被假基督用来反过来伤害基督徒了。另外你看奥巴马，那他在任的时候，这个白宫啊也竖个圣诞树，是吧？那是主要什么？那个别人担心，他担心别人质疑他的信仰嘛，是不是？你又不说圣诞快乐，然后呢你还不竖个圣诞树不行啊，啊支了一个圣诞树起来了，哎，还没有再忘记在树上挂个什么，挂个毛泽东的画像。那个事儿啊，当年呢，这个媒体都不怎么报啊。这多大的事儿啊！圣诞树上，你在白宫的圣诞树上，你挂上毛泽东，所以当时的这个美国的一些保守主义的一些教会啊，直接就很不客气的就说了：“说奥巴马先生，总统先生，你要是在自己家，你挂什么，我们都不拦着你，是不是？你爱挂啥挂啥。但是你现在这个圣诞树是在白宫，你相当于在美国的这个首都，在总统府里面挂上了毛泽东的画像。”是不是？这搁着毛泽东挂上去，那圣诞树上挂的都是一家人的心愿嘛，对不对？那奥巴马的心愿是啥？那就不就清楚了吗？是不是？那么川普啊，他是追随他母亲的心愿啊，盛大的赞美神，虔诚的祈祷上帝的帮助。朋友们，对于信仰者来说，这种祈祷就是他们每一次对邪恶、对魔鬼战斗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开始战斗的准备部分。祈祷了我们才出发，而战斗当中也需要祈祷。在这个约，你看过去这个圣经历史当中哈，这个约书亚是吧，带领士兵围绕耶利哥城游行啊，唱着歌这个、游行的吹着号角啊，吹着这个 trump 城墙第七天就倒了。大卫战胜哥利亚，那大卫给哥哥送吃的，这么弱小，哥利亚这么高大的一个敌人，拿石头把他打败了，打倒了。为什么？都是在神的眷顾之下实现的。过去小时候咱们看那个中共的宣传片，看电影说美国军人最怕死了，我们一个冲锋他们就跑了。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小时候说这中共军队最勇敢了啊，早些年说一冲锋滴滴打滴滴滴打滴滴，为了新中国冲啊，特勇敢感觉是吧。这些年说实话，你说要打仗，你看到中共的军人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去冲锋了，滴滴打滴滴不然去为了房子，为了名牌包包去冲锋吗？没有信仰了，怎么去冲锋呢？怎么会有战斗意志呢？同样的，你看那些 在美国你现在看这个政坛，看这个政治大选，那些政治骗子靠媒体宣传打胜了，靠媒体打压一切质疑，你怀疑我没胜，哎，我用媒体把你打压下去。还有靠跟中共同出一辙的安提法呀、黑名贵啊，这打砸抢烧造声势。你想是这些人政治流氓政治骗子会战斗到底，还是川普团队那些人有胆识有正气会战斗到底呢？你看福林将军四年冤狱啥事儿没有啊，原来一个情报局长，贵为情报局长的中将受此冤枉，打官司家里房子都卖了，家徒四壁，熬过来了。你说他赢还是你赢？鲍威尔大律师啊，林伍德大律师，我做过节目啊，介绍过他们的人生和经历，介绍过他们打的官司。再说那个朱利安尼啊，是吧，他八年纽约市长，联手警察，联手这个律政部门，整肃黑手党家族，全球当时最乱的就是曼哈顿，变成了后来咱们看到的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直到今天的这个风貌。您那个曼哈顿中城啊，42街以南好几条街，包括现在韩国餐厅啊，什么小服装商店呢、啊，还有不少的福建人开的小商品商店呢、啊。嗯，朱利安尼之前呢，那都是红灯区呀、啊，你能想象得出来吗？多乱！八年整顿过来了，所以你想，这俩团队，一群政治流氓、政治骗子，靠媒体的；一群是靠信仰的、靠实力的。你说谁会在这场较量中胜出？哎，但是咱们看总统和第一夫人。啊，你一句我一句，念完祈祷词之后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他的海湖庄园去了，他要度假十天。哇，这老百姓都炸了窝了，天哪，这真的吗？你说这司法之路是不是几乎都全部堵死了？从县到州到巡回法庭到最高法院几乎全给你堵死，没戏了。立法机构连自己阵营的共和党人都那样，要么反水，要么就缩头缩脑不敢站出来，现在站出来的目前还是不多嘛，啊，立法机构也不行了，没戏了，动军队吧，雷霆手段，戒严令，川普还没说出来去探讨呢，左派造谣拿出来了，啊 ，fake news 嘛 ，Marshall Law 忽悠美国人呢，啊，你看这是总统滥权啊，他为了就是赖在白宫不走，他要执行军管，什么是滥权？朋友们，历史上已经有67次戒严令。执行的记录了，那川普还没有提出来，他不是第一个执行戒严令的，还没提出来就成了滥权了。就像这个总统赦免令一样，也是这你看各种媒体啊，我看了这天看到一个所谓华人媒体什么什么之网，不说他的名了，说呢川普赦免的都是杀人犯，哎，布什时代上百人被赦免，奥巴马时代上千人被赦免。川普总统到现在才几十个人就被媒体追打，什么杀人犯关系户都放出来了。什么是杀人犯？那些雇佣军，那些美国的安保公司的在前线作战的那些军人，那些呢，说实话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灰色地带，这个政治责任是应该他们本人去承担死的责任，还是应该支配他们的那些集团去承担责任，和造成那种政治不利局面的那些政治利益集团去承担责任呢？川普赦免了他们个人，还有通俄门三年多花了这么多钱，调查证明是政治陷害。那么因为通俄门一个被证明是政治陷害的子虚乌有的这么一个政治构陷牵连的人，还要继续蒙受委屈吗？最后总统赦免才能获得自由，福林将军就是其中一员，难道这些也要被贬责吗？说这个国家我跟你说，现在真的把道义公正啊扔在地上践踏。咱们接着说啊，你说如果是这些路，立法、司法，军事，就是这实际上就是川普手中的行政手段，万一都堵死了，怎么川普这一家还有心思去海湖庄园呢？还玩十天啊？川普是怎样的安排？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啊，有一个信息先跟大家说，稍微介绍一下。其实这个海湖庄园呢，还是一个是有来头的。川普说它叫做南白宫。实际上这个说法还不是就是川普自己就这么叫就叫出来的啊，但他之前呢是什么，是原来的一个大富翁啊，哎，是他们家盖的一庄园，这庄园他盖起来就觉得什么，这欢迎当时的总统啊，哎，南下度假，冬天华盛顿这边冷嘛， 啊，到佛罗里达去啊，可以游泳啊，高尔夫球，是这么一个安排。这后来呢，这尼克松总统呢不愿意去，到了吉米卡特呢，吉米卡特就是也不愿意啊，他说种土豆可以，我就是不爱打高尔夫球，打土豆可以，就这么一个他不去，所以他就废了。后来呢，是他给收过来了。在此之前有这么一个典故，就是1960年代代的时候，肯尼迪总统在那修了一个什么地下防核工事，不大，100多平方米啊，就在这个现在的海湖庄园。海湖庄园开车顺一号路北上，大概也就是开车啊，你5-6英里嘛，大家说能开车开多长时间呢？是不是7-8分钟就能到啊？进入那个地下掩体，非常方便。但海湖庄园本身也有3个。啊，防空工事，进入那个防核工事了以后呢，既可以运筹帷幄，相当于是就是白宫的那个，就是这个作战室一样的，它可以防止，它旁边还有一个国民警卫队的一个营地嘛，可以作为一些地面的掩护，所以是非常保险的。这10天之内呢，所以呢，可以说川普也在应对着最极端的情况出现，哎，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假期不是放假。啊，在后院里，在他们的 patio 下面呢，在商量着各种各样的阴谋，各种各样的策划。川普呢也是在那边防着这一点啊，所以先跟大家说一下，也是大家放宽心。这10天呢，川普呢不是说就，真的就完全就那么洒脱了，没有，他也做好了各种各样的预防准备。那么我们回到，他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和有怎样的安排？其实呢，很多事情咱们先不说别的，他在这期间就圣诞。进入圣诞的时候编立了41项行政令。我就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总统如果说再过3个星期就得离开白宫了，他现在还做这些行政令干什么？对不对？啊，交班就得了嘛，那41项行政令都是跟他下一任继续行使他的这个行政权力有关的。那么当然，川普总统呢做了2个最重要的动作，就是在圣诞假期之前连续否决了国会的2项重要法案，一个是国防授权法，一个是纾困法案，也叫做救济法案，对吧？那么这2个法案都深层次的反映了美国叫 Deep State 这种深层帝国对美国社会、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项的控制力啊，这个2个法案是这么反映的。那么先说这国防授权法，国防授权法呢，众议院起草，是这个是每年要搞的，就是下一年度美国国防预算你要花多少钱维系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然后军人的工资怎么定，海外军人的工资怎么定，哎，还有最后呢就是军事科技的发展方向，有多少钱是准备作为国防预算、国防合同打给外面的公司的，生产导弹呢、生产军舰呢、生产这个军事用的卫星啊侦测设备，如此类，还有跟军事相关的外交事务。所以我们看到，比如像台湾问题啊，就是相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话题，经常在国防授权法里面会有涉及啊。包括现在，包括香港的问题都提交到这国防授权法里面来。这些呢，都是怎么说呢？都是正事儿，哎，都是正事儿。但是呢，民主党呢是往里面加塞儿啊，说这个军事设施啊要重新命名。哎，你说你这是哪一招嘛？是不是？川普总统否决这个授权案的，就是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个，不准他。改名字，为什么改名字？改名字跟军事大事有什么关联？是不是？无非还是什么？就是政治正确那一套，啊？为什么呢？有些基地啊，什么要塞啊，咱们知道在美国什么 Fort 啊这些东西，它都是跟美国内战有关。原来议长佩洛西就说过，那些代表南方邦联的是叛军，是美国的叛徒啊！这佩洛西显然是忘记了。他所在的这个民主党在1860年的时候的角色了啊，说那些雕像不能要啊。我做的这个系列里面，南北战争就说过这样的一个背景吧，像这个罗伯特李将军呐，像这些名将呢，就把他们雕像都要拉倒嘛。结果呢，你看发展到后来，林肯的雕像也拉倒的，林肯不是叛军吧？那收拾叛军的嘛，美国的最著名的有名的总统啊，杰弗逊。那开国元勋也要拉倒了，老罗斯福的雕像也要推倒了，因为他说过对黑人不正确的话，是吧？都要拉倒了。那你说这又是什么理由呢？为什么把他们也推倒了呢？他们可不是叛军呢，就是什么？就是要把历史要全抹黑了，哎，自己才能拥有政治正确的这个一贯性啊。 这中共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么来的啊，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那才是历史，不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全是伪史啊，全是秽史啊。所以这个川普反对这个第一条就在这儿。那么川普反对的第二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案呢没有包含废除230条款的内容，就等于是允许像这个 YouTube 啊、推特啊、Facebook 啊这种网络媒体平台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然后呢对使用者发表的内容进行审查。咱们上两星期不是做节目我都说了吗，也许这一期节目是我江湖时刻最后一期了，现在看来他们没有对我下狠手，但是